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8月16号星期五的节目，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台湾东部城市花莲发生里氏 6.3 级地震，中国多地展开不明原因肺炎应急演练，引发网民热议。拒绝猴痘在非洲以外蔓延，中国将对相关入境人员和货物进行猴痘病毒筛检。泰国议会选他信之旅柏东坦西那牙为新总理。中国近期发生的两宗针对美国人和日本人的伤害案件，中国当局解释为偶发事件。此前有报道指出，中国的最新问题是外国人不愿意去了。日本东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学者亚古智子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谈到中国人对日本观感恶化的根本原因。
就是媒体的官方媒体的报道就是言论控制是比较根本的原因。
他说官方媒体的报道言论控制是比较根本的原因。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收听由张富杰报道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台湾气象当局表示，当地时间星期五8月16号，台湾东部城市花莲附近34公里处发生里氏 6.3 级的大地震，目前还未有地震造成损害的报告。这个是不到一日之内台湾岛发生第二次强震，这次地震都使到政治中心台北的建筑物发生摇晃。当局说台北地铁服务仍然继续，但速度减慢。歌手谢宇威在花莲一条沿海公路揸车的时候听到政府发出地震警告，立刻将车停到路边。他对路透社说好惊险。台湾中央气象署说这次地震的深度为 9.7 公里，在此之前台湾东北沿海当地时间星期四晚间发生一次里氏 5.7 级的地震。在多日落雨之后，气象官员已经就山区发生山崩的风险发出警告。台湾位于两个板块的交界处容易发生地震。今年四月花莲遭到台湾至少25年来最大地震的攻击，有9个人丧生，900多人受伤。中国多个地方近日陆续举行不明原因肺炎聚集性疫情应急演练，内容包括如何应对处理突发的群聚感染，引发中国民众热议。据中国传媒第一财经报道，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在8月7号发表消息称，石景山区卫健委组织一场防控应急演练，演练内容模拟一家两口出现流感症状，服药三日无效之后由专家会诊介入，报告是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疫情，从疫情发现、上报到应急准备、流行病学调查处理、病例转运以至密切接触者管理等全部的过程。据报道，其实中国多个地方从今年2月份开始就积极展开类似的演练，6月有湖南岳阳市、江苏淮安市和镇江市。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五8月16号发表声明称，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猴痘疫情再次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之后，中国将会在未来6个月内对入境人员和货物进行猴痘病毒监测。据海关发布公众号发表的声明称，来自猴痘疫情发生国家地区的人员，如接触过猴痘病例或出现发热、头痛、背痛、肌痛、淋巴结肿大、皮疹和黏膜疹等症状，入境时候应该主动向海关申报。声明称，海关人员将会依程序采取措施采样检测。37岁政坛新手泰国前总理他信西那亚的细女柏东坦西那亚，星期五8月16号赢得到议会近三分之二的支持，成为泰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ตามรัฐธรรมนูญมาตรา159ต่อไปนะครับ
ครับ各会议员花了大约一个钟头时间逐一公开投票，帕东坦以319票赞成、145票反对、27票弃权，轻松获选为泰国新总理。帕东坦是卫泰党的领导人，但并非民选议员。他在卫泰党总部观看投票过程，他在赢得到议会支持担任新总理之后的首次公开评论，是在社交媒体平台 Instagram 上发布一张他的午餐雞飯照片，並配上文字話：聽完投票結果之後第一餐飯。就在兩日前，帕東坦的盟友蔡塔塔維新星期三8月14日啱啱被泰國憲法法院免除總理職務，理由是他嚴重違反道德規範，任命了一名因為涉嫌賄賂而入獄的內閣成員。这个距离他上任还不够一年，在泰国敌对精英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中，帕东坦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越南外交部长佩青山表示，越南新领导人苏林下个礼拜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铁路连接将会成为双方讨论的重点，因此比邻的两国都希望促进贸易往来。苏林计划从8月18日起对中国进行两日的访问，此行是他8月初出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以来首次出访。路透社这个星期较早时候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的讲法报道，苏林计划8月18日抵达中国，并在两日访问期间与习近平及其他中方官员会面。佩青山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苏林出访中国的重点是落实已经签署的协议，并取得新的实质性合作成果，特别是在铁路连接等共同关心的领域。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摘要，中国驻越南大使洪波本周对当地记者表示，双方正在加快推进三条路线的规划，升级两条现有铁路，包括从老街经河内到港口城市海防，以及从亮山到河内，还有建设第三条沿着海岸的铁路，即从汪街到海防。热门短视频应用程序 TikTok 星期四8月15日向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院表示，美国司法部错误陈述了该款应用程序和中国的关系，敦促法院推翻一项要求他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美国资产，否则就会面临禁令的法律。 TikTok 表示，美国司法部在本案中犯了事实的错误。美国司法部律师7月26日在提交给联邦上诉法院的文件中表示，中国所有的 TikTok 对美国构成重大国家安全风险，因为它允许中国政府收集美国人数据，并秘密操纵他们看到的内容。乌克兰星期四8月15日表示，乌军已经全面控制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城镇苏贾，这个是到目前为止乌军在越境进攻夺取的最大城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官方账号上张贴声明说，乌军总司令亚历山大·西尔斯基向他通报说，乌军已经从俄军手中成功解放了苏贾。当地正在设立一个乌克兰军事指挥官办公室，泽连斯基补充说，他说在历时10日的越境攻击行动中，到目前为止乌军已经解放了80多个俄罗斯定居点，攻占的面积达到1150平方公里。苏贾位于俄罗斯境内，距离乌克兰边界约9.6公里，战前有大约5000人口，这里是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管道基础设施的所在地。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和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曼斯已经同意在10月1日进行辩论。届时随着一些州的提前投票开始，两位副总统候选人将会当面交锋。副总统贺锦丽已经预测说，他将会同特朗普安排第二次辩论。尽管这一场对决似乎取决于这位共和党候选人是否参加9月10日同他的辩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 CBS News 星期三在 X 上发布消息称，该网络已经邀请曼斯和沃尔兹在纽约市进行辩论，并提出4个可能的日期：9月17日、9月24日、 十月一号同埋十月八号，以供选择，用意志喺自己嘅竞选账户上转发呢一条消息，并写到十月一号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社运人士谭德志煽动罪获批准，终极上诉。新闻界指难界定建设性批评同埋煽惑。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目前一位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还押嘅前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志，被指喺2020年1月到7月期间多次摆街站宣传同参与游行，叫喊光时同解散警队等口号，并且发布煽惑憎恨中国政府等言论，被控发表煽动文字、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14项罪名。2022年经过审讯之后，谭德志被裁定当中11项罪名成立，判监40个月，以及罚款超过640美元，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第一宗发布煽动文字的定罪案件。谭德志不服定罪，提出上诉。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在今年3月初颁下判词，驳回上诉并且维持原判。谭德志再就3项法律议题向香港终审法院提出终极上诉，包括刑事罪行条例的煽动罪是否属于可以公诉的罪行，必须要在高院的原诉庭法官和陪审团席前审理，控方是否需要证明煽动罪的意图，即是被告有意煽动等第三方使用武力，以及例如控方无需要证明煽暴的意图，控罪是否不合比例地限制言论自由并属于违宪。香港终审法院3名常任法官李毅、霍绍刚以及林文汉在星期三8月14号就2项的法律议题批出终极上诉许可，案件将会在2025年1月10号聆讯。终审法院在星期四8月15号颁下书面判词，话案中首2项法律议题具重要性，因此批出终极上诉许可。就另一项法律议题涉及煽动罪，如果控方无需证明煽暴意图就能够入罪，是否过分限制言论自由，终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并无胜诉机会，因此并不批准就这项议题进行终极上诉。判词又话，煽动罪条文列出煽动意图以及免责意图的类别，字眼亦不含糊。主观法官重申，法律容许市民作出批评，但必须要在有建设性的批评以及煽动性诱惑之间划出界线分野。网媒 Channel C 多媒体制作主任、香港记者协会的前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就香港社会近年的政治气氛以及政府官员的思路，当局已经表明不容许所谓煽惑性以及无理的批评，而所谓建设性的批评是可以接受，但是法律上并没有界定何谓建设性的批评。新闻工作者亦担心难以界定所谓建设性批评和所谓煽惑，情况令到业界感到困难。
咁喺我哋咁耐以嚟，如果我哋仲系行紧一个叫普通法或者习惯法，咁乜嘢叫做建设性批评呢？即系简单啲讲，如果我去一间餐厅，我只系话佢啲嘢好唔好食，佢味道好差，咁系咪唔系建设性批评？我一定要讲得出我点样煮，我应该煮到咩味先至系好咧？咁样，如果我哋去公共政策嘅层面，系咪话个只系个主出嗰个政策上面嘅不合理性，或者嗰个政策嘅唔好系唔足够嘅，一定要俾建议咧？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就系困难咯。咁但系而家咧呢个困难咧逐渐咧建立咗喺而家法院嘅判词。
对于终审法院拒绝就现行的煽动罪是否违宪以及是否不合比例地限制言论自由批出终极上诉许可，陈朗星坦言并不感到意外。不过他认为反映出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果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话，言论自由就会受到限制。
我不是太意外，不过一个很残忍的现实就是，即是终审法院已经觉得在现时的条例和案例上面已经就國家安全同埋言論自由劃咗條線啦，而嗰條線大家所理解嘅都係可以話係不能逾越啦。就係如果涉及國家安全嘅話，就言論自由就會受限制啦。
陳朗星形容目前香港新聞工作的環境紅線處處，每一分鐘都要自我審查，撰寫每一個字的時候都要想清楚會不會有後果，記者要在鳥籠之中帶著腳镣起舞，
是處處紅線的啦，不需要。我都話，我都不覺得我咁樣講，官方會不認同啦。佢都話，言論自由不是無限的啦。佢都話，要在國家安全之下行使言論自由，佢講到明俾你聽，條紅線同埋嗰個籠係喺度嘅，唔需要去掩飾隱藏嘅喎。咁肯定係每一分鐘都要自我審查啦。我都講過好多次啊，即係你寫每一隻字，你 publish 每一隻字，你都要諗清楚佢有冇後果先，佢會點先？呢個係今日喺度做緊傳媒嘅人都必然承認嘅啦，係咪？即係譬如今日如果海外任何嘅傳媒佢引述咗任何關於制裁香港嘅文章或者任何嘅嘢，我哋都要小心噶啦，係咪？你唔好講咁多。彭定康琴日鬧廖柏嘉，我哋都等到係港府出聲明鬧我哋先敢寫啦。彭定康就咁鬧，會敢寫嘅喎，係咪？所以呢個問題唔需要再爭辯噶啦，肯定係一個處處紅線，肯定係一個鳥籠之下，大家去帶著腳镣起舞。
同樣涉及煽動罪，2021年12月底已經停運的網媒立場新聞以及前總編輯鍾佩權、前主任總編輯林超同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案，原定在去年11月裁決，不過處理該宗案的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因為辯方申請改為要求雙方就英國枢密院一宗煽動案例作補充陳詞。法官說，考慮到譚德志煽動罪的上訴亦涉及該案同類的議題，相關的裁決亦受到上級法院的約束，於是將立場新聞案押後裁決。經過多次押後，立場新聞案將會在兩星期後，亦即是8月29日裁決，但目前未知法官是否會因為譚德志的煽動案獲批終結上訴而再次押後裁決。前立場新聞副採訪主任陳朗星說，立場案主審法官郭偉健曾經因為譚德志煽動案上訴而押後立場案的裁決，他認為今次都有可能因為譚德志的煽動案獲批終極上訴許可，再次押後立場案的裁決。他認為在法理上不算過分，因為兩宗案件涉及同類的爭議，但是鍾佩權及林超同已經因為立場案已經被囚接近三年，如果因為譚德志案終極上訴再次押後立場案裁決，估計有可能要押後最少半年，他形容是一件痛苦的事。有担任网台节目主持的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家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谭德志案涉及的煽动罪是港英殖民时代的条例，今年3月底通过的基本法23条已经对相关的条例作出修改，首次犯案的最高刑罚由监禁两年大幅度提高到七年，他认为条文更加虚无，发表言论的政治风险更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日本国会议员访问团关心台海有事，希望未来能够在安全议题上加强日台交流的频率。日本前防卫大臣、下届首相热门人选石破茂说，这次访问确认台湾总统赖清德和日本在安全方面的立场一致，亦就是藉由提升阻吓力，全力避免台海有事的情况发生，以确保本区的和平与稳定。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由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在星期三8月14号结束访问台湾行程，并且在台湾外交部举行小型记者会总结今次访问。石破茂说，此行和台湾各界很多人士进行了意见交流，讨论如何确保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于日本应该如何去应对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局势，石破茂指出，现在日本全力思考的是如何去避免中国对台动武的状况发生。至于一旦台海两岸真是打上来，日本将会有些什么反应，他就表示不便在这个时候公开分享。石破茂强调，在今次访问当中，日台双方针对如何去提升相关的阻吓力，以确保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行了广泛讨论。虽然并未得出具体结论，但一致认为有必要提升交流频率，例如每隔几个月就举行一次。 日本同台湾并冇正式邦交，顾虑到中国可能嘅抗议，一台互动以国会议员作为主轴，好少有高阶层嘅官员互访。石柏茂话，担任政府要职之外嘅人士应该负起深化对台交流嘅责任。至于喺自民党内长期同台湾交流嘅青年局长是否能够承担呢一项责任，仍然有待讨论。不过可以确定嘅就系未来仲会系干事长以下嘅层级到台湾交流。
现在由我们自民党的青年局来担任主要的跟台湾的交流的这个角色。
石柏茂话：而家由我哋嘅自民党青年局去担任同台湾交流嘅主要角色，但系青年局嘅工作系咪已经交流充分呢？呢个部分我哋愿意喺自民党里面进行讨论。台湾外交部话，访团喺台湾期间会见咗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前总统蔡英文以及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外交部长林佳龙、国防部长顾立雄同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等人，就促进台日安全保障等议题交换意见。赖清德星期二会见访团一行的时候说，面对中国崛起对印太区域和平造成威胁，台湾将会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强化国防力量、经济韧性，并且同民主伙伴一起努力撑起民主保护伞，守护民主自由的价值，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石破茂就回应说，在日本有一个讲法，就是今日的乌克兰可能是明日的东亚，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民主阵营要并肩发挥威慑力量，才能够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不能够令到这件事成真。曾经担任日本外务大臣的众议员前原诚司在记者会上说，原本有些担心赖清德具有台湾独立的倾向，但今次的会面获得赖清德明确保证维持现状，这样的立场同日本一致，
跟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前原诚司说，赖清德同他们的立场一致的，他们愿意今后亦同这一次访问当中见面的人保持密切沟通。另一名曾经担任过日本防卫大臣的众议员中谷原就说，近年来中国导弹的数量以及核武器的数量有所提高，中国的武力已经对区域产生威胁，应该通过核阻吓取得平衡。他表示，在海上安全方面不应该容许以武力改变现况的作为，区内各国就应该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认知展开合作。台湾外交部强调，访团团员都是熟悉国防安全和区域情势的专家，在当前威权主义国家不断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造成区域紧张情势持续升温的状况之下，台湾外交部希望盼由这个团体访问台湾交流，促进台湾和日本等理念相近国家的合作，并且强化全球民主阵营的韧性，共同维护台海和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事后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访台行程在星期三画下句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当日宣布，他将不会参加9月份举行的自民党党魁选举，这个代表着他即将卸任日本首相一职。正在台湾访问的石破茂被视为角逐自民党党魁，进而成为下任首相的第二门人选之一。石破茂接受访问时亦不讳言话，如果能够得到同僚的支持，当然愿意参选党魁的职务。
我们的这个自民党的总裁选举，
石破茂话，我们的自民党总裁选举，首先要找到20个党内的国会议员去支持你，才能够参选。如果有人支持同他一起工作，或者愿意推荐他的话，他当然是非常愿意参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近期发生的两宗针对美国人和日本人的伤害案件，中国当局解释为偶发事件。此前《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最新的问题是外国人是不愿意来了。日本东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学者亚古智子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他对美国之音说，由于他在中国和香港的律师和学者朋友陆续被捕或者软禁，他现在因为担心自己的安全而不敢去中国。他认为北京的外国教育和言论控制影响了苏州杀人事件和目前日本批评中国的气氛。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在2022年，亚古智子与中国通丈夫时任日本时事社记者成山英已经在陕西窑洞前是举行了一场令人瞩目的婚礼。 阿古哲指话喺呢度举办婚礼系为咗民间文化交流，而佢亦都系以呢个理由说服咗曾经犹疑嘅丈夫。中共官媒曾经讲过1949年陕西窑洞圣地花烛故事，故事主角系美国夫妇杨祖同埋韩春。杨祖是乳牛的养殖专家，受史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影响是去到中国。韩春是美国核物理的学家，受哥哥韩丁影响去到中国。阿古智子对美国之音说，他当时在日本驻华使馆负责中国大陆扶贫工作的时候，了解到陕西杨家沟的文化，他尤其欣赏当地的剪纸、特色婚礼和花轿，当地的窑洞也都非常之漂亮。他補充說毛澤東、周恩來都在度過的，他說這裡作為革命老區是非常有歷史的地方。在2023年一次受訪的時候，阿古智子說出這樣的一句說話，他說他真的很恨中國政府。他對美國之音解釋說他很喜歡中國的，這個態度是沒有改變。這位知名的日本現代中國研究專家將中國視為第二故鄉，不單止在陝西窑洞前舉辦婚禮，更有一位中國媽媽，她還在陝西設法幫助老區農民提高蘋果的產量，並從日本請專家幫忙種植有機蘋果。先前與丈夫在中國的時候，阿古智子曾經三度遭遇中國警察，第一次是與中國記者在內蒙了解扶貧的貪腐現象，跟住他在貴州了解水庫移民上訪問題的時候遭遇警察，後來他因為幫助蒲志強律師與日本的同行交流，亦都被中國警察是請飲茶。這些經歷並沒有使他對中國政府的負面看法產生太大影響，一直到最近他在香港和中國的朋友陸續被捕。他對美國之音說，他恨中國政府的原因是他們是拘捕他的朋友。他說因為研究現代中國，加上丈夫又是日本派駐中國的記者和中國通，阿古智子夫婦在中國認識不少律師、記者和學者，亦都認識很多香港朋友，包括前立法會議員。現在他們夫婦的這些朋友或被軟禁，甚至被監禁。他認為這個是中國體制有問題，並且批評中國政府缺乏法治和壓縮言論空間。身為研究中國問題的日本專家，他過去經常去中國進行田野調查。他最後一次去中國是2019年，原本計劃去河南拜訪律師江天勇，但因為國安跟蹤而放棄。2003年，他對媒體說本來想去中國做研究，但目前亦都不再敢是踏進中國。他不同意中國方面以國家安全為理由要求簽證的申請人提供大量個人資訊，他亦都擔心自己在中國可能會被逮捕。近年來，媒體已經通報多宗日本教授在中國被捕的案例。2019年，中國濱桑的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學前教授袁克勤被以間諜罪判刑6年，日本亞細亞大學教授范雲圖和神戶學院大學中國教授胡士雲都是在回國之後失聯，而美國政府已經發出警告，由於當地存在任意執法，建議有意出行的遊客重新考慮前往中國大陸旅行。中日關係因為蘇州日本僑民遇襲和福島核廢水的排放事件引發討論。阿古智子認為這兩宗事件都與中國政府控制言論有關，北京最近積極推動的愛國教育進一步導致仇日的現象，使到中國國民將日本、美國視為敵國。他說在福島核廢水排放的例子，雖然日本政府做了多次的調查檢查，並且對日本國民詳細說明，但中國的報告卻缺乏這部分的資訊。由言論 NPO 和中國國際傳播集團共同實施的中日關係輿論調查2023年發現，中國受訪者回答對日本的印象不好或者總體來說不好的比例，從2022年的 62.6% 提高到是2023年的 62.9%。 阿古智子分析說，中國人對日本觀感惡化的根本原因就是言論控制，現在中日民間的交流日益減少，而中國人要了解日本必須依賴官方的訊息，以至於惡感提高。
就是媒體的官方媒體的報道就是言論控制是比較根本的原因。
他說官方媒體的報道言論控制是比較根本的原因。中日關係民意調查顯示的另外一個結果是，日本受訪者當中表示對中國的印象不好或者總體來說不好的合計是 92.2%。 阿古智子分析認為，中國傳出太多負面新聞，例如日本人被捕、蘇州殺人事件等，因此來自中國方面的資訊是負面居多。此外，日本的商業電視台也都比較強調中國的負面訊息。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小平的報導。 好啦，喺收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我哋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